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昨天强强棍了，大涨了347.59点，收盘指数16153点，涨幅高达2.2%，成交金额3552亿元。OTC 的部分呢，也上涨了1.25点，收盘指数是184.23点，涨幅0.68%，成交金额700.87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在这边补充一下，那么刚刚我们在前一段的新闻里头提到呢，英特尔它在尾盘的时候呢公布财报，结果呢股价呢就大涨了6.46%，但现在盘后呢又下跌了4.6%。所以现在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幅度实在太快了。好，维泰，昨天台北股市大涨的幅度，你觉得300多点涨300多点，就纯涨点来讲，这是我所听过最高的一次。好的，涨幅2.2%当然不算特别了，但是涨点347点，这真的是很惊人的数字，如何看待？
嗯，傅馨早安，大家早安。的确，我们看到在加权指数已经来到了这个16000点以上，甚至我本来从10000点以上，大家就会开始发现，就是它的这个涨点会越来越扩大。
当然，
因为同样是1%。在10000点的时候，它大概是涨100点，那16000点的1%就是160点，所以现在可能涨个1%、2%，基本上那个指数就超过180、200或超过300了。所以其实，在接下来大家会开始会，我要怎么讲？比较习惯就是这么大涨点的情况。不过我昨天我们社大的谢师宴，那有非常多的同学跟我反映，就是说老师这一个礼拜他们好像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因为没有台积电就赚不到钱。
对，
而且你还必须是早早买的哦，你不能在盘中高点买哦。
是是是，最近不是有一个网络上面疯传的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哎，这个阿嬷为什么台股大涨你没有感觉？因为阿嬷不是没有吃那个循例宁，是因为她没有买台积电。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个股是看得到吃不到，对，甚至说在行情大涨的情况之下，他手中的个股其实未必跟着指数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昨天还好了，前天最惨，前天是台积电大涨，但是呢，90%的个股是下跌的。
是那一天，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当天的这个上涨家数就135家，但下跌家数却高达1530家。这个数字其实我个人认为有一点点代表性，为什么？因为其实它下跌加速高达1530家，所以基本上除了台积电或几档比较重要全职股之外，包括联发科之外，基本上很多的个股，尤其中小型股，在那一天都是出现了开高走低，而且是在中盘过后就跑到平盘下面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平盘？我们在讲说我们在看盘的这个美嘎里面，我们会看开盘、看收盘跟看平盘。那为什么要看平盘？因为平盘代表就当天多空的一个强弱，如果是一档强势的个股，基本上它不应该不小心跌破平盘，连不小心都不应该。所以其实当有非常多的个股在盘中就跌破平盘的情况之下，像我们过去就会特别的提高警觉，因为表示这平盘都不守，因为平盘是前一天的收盘哦。OK， 好，所以如果说连前一天收盘都不守，就代表说其实在现场，在这个目前的整个架构上来讲，它其实算是筹码有可能有一点点问题的。好，这个是我们一般在看盘的一个小技巧，跟大家来去做一个分享。那刚刚这个凤馨开始有提到说，在今天的这个期指部分可能会开平低盘或等等的，或者在现货开平低盘，有可能，因为在昨天其实美国股市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涨跌互见。不过呢，根据我过这一个月的观察，其实台北股市跟美国股市脱钩的几率好像越来越明显。就美国股市涨啊跌啊怎么样，其实台北股市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个 tempo 跟节奏。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就是我个人认为说，只要盘面上面没有说出现全资股出现连续性的一个重挫，基本上我觉得还是属于向上的格局。
好，所以多头格局不变，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是，
但是呢，在个别公司的表现，或者我们来看法人的动态所影响的公司表现，其实就很值得注意。这几天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很多人开玩笑说，哦，又是一个垃圾盘， 盘哈，什么意思？不是在骂哦，而是说呢，这是拉台积电的盘。所以呢，如果没有台积电，大家都哀嚎遍野。
是，
但昨天呢，外资的动态很特别，它大卖台积电，
对，
卖了17,000多张。
对，
台积电现在大家呢人人抢，为什么外资昨天居然要卖超17,000多张？怎么回事？
好。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外资它有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做一个类似套利性的一个操作，就是说他认为现阶段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部分开始出现偏高，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就是去卖超，就是某一档特别超涨的股票，然后买进一些他认为目前相对低估的一个股票，就叫做这个我们所谓的配对交易，对，配对交易。
所以他大买联电。
对，
台积电，
没错，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太恐慌，但是势必这个情况会压缩到就是台积电接下来可能上涨的一个速度或者是空间。那我这边也顺便提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在追踪就是在台积电筹码嘛，那我这边分享一下，就是台积电在这个散户比例的部分，从11月份、哦、当时的这个100张以下的人数大概是5.3万人、啊、从11月的月初，可是到昨天为止呢，它的100张以下，我们称之为散户比例的一个这个指标来讲，已经拉高到就是65万人了。
哇，真是全民运动哎！
对哦，
所以在台湾至少65万人是台积电的股东，
至少，因为它是取样100张
以下的、
哦，下的
對啊、
还不管100张以上的、
哦，对，哦，对，
对不对？
没错，我们就假设100张就是，对，100张以上加起来，那所以可能有60-70万、70-80万都有可能。
100张以上，对，没错，
对不对？
对，没错、哦，所以其实在。哦，在台积电，
这是全民运动。
对对对，现在好像大家的流行问候语就是说：“你有台积
电
吗？
你有几张台积电？
多少钱买的？”
对对。
昨天甚至有一个朋友分享，就是说有一个人问他说：“我的股票该怎么办？你帮我那个持股检那个见证一下。”就打开看啊，里面有30张台积电。我说啊，这个不用见证的，恭喜你啊！
对对对 对
啊，谁帮你买的？我老婆帮我买的。哦，哎，问老婆就可以了，不用问我。
对对对，你娶到一个好老婆，恭喜你！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在整个外资的架构来讲，它其实也就是有点且战且走。它对于一些涨多的全职股，它当然也会去做一个卖超动作。不过，就如同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很多的外资，它其实只是在做一个换股。他把高档的股票或者本益比偏高的股票去做一个这个调节，然后换到一些就是在本益比相对比较低的个股去做一个买进动作。
所以我们先讲哈，就散户拥有台积电的比例这么高，会不会影响台积电未来的持续上涨？然后外资的配对交易，对，我们光从台积电好了，因为现在大家最热的就是台积电。
是是是。
对于台积电的走势，你的建议，或者是说现在的投资策略的建议？
如果说是，当然说在今年以前买的，我刚刚觉得这个先做续报了哈。不过我们
无论如何都抱住不放。
对，大概先抱住不放。但是如果说你是空手的投资朋友，我个人觉得就不必急着在现在去做一个介入的动作，因为其实你要去想想看未来。虽然说有外资、啊、把它的目标价调高到1000块钱，但是呢，我认为这也不是短线上面要去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长线的操作朋友来讲，我个人觉得不必急于一时，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就外资现在正在调节，外资在调节就表示它短线上面可能上涨的空间会稍微有点压缩、哦、这是台积电我个人的看法。那接下来就变成说，就看就是接下来他在这个今年第一季，哦，他到时候那个所谓的财报公告出来的一个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法人预期？哦，这个我觉得大家会特别的去关心。嗯，对，
好，所以这个是台积电。那么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他的配对交易的联电。
是，
昨天呢，这个外资啊，在台股当中的买卖超最明显的是。大卖台积电，但是大买联电，
是
联电是它的买超的第一名。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要跟进外资去买超联电吗？
如果说同样站在整个这个大户的筹码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讲，其实大户的持股比例是往上在做增加的，在这一两周，反倒是散户的持股比例在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 我们昨天也开玩笑说，在这一次的大涨当中，有非常多的人，他不仅是解套了多年的股票，甚至还赚钱了。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联电实在真的是沉寂太长的时间，所以确实它有层层卖压，跟台积电不一样，它现在是万里无云，上面且每一个买到台积电的人。到前天为到昨天开盘为止都是赚钱的，
而且利多腐蚀即市
哦，对，好。
但是在联电，因为它这一次上涨，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去做一个这个解套、
啊、哦，
所以这边其实在这个筹码面来讲，就变成有点点就是这个散户、哦、把它多年尘封已久的联电，然后拿出来卖，然后卖到外资的手上。
哦 okay、
哦，所以如果说就这两档个股来讲，我不是说台积电不好，只不过现阶段的 timing 点、嗯，我个人觉得说，哎。或许联电 在外资的一个这种操作手法来看，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机会。
无论如何，它的八寸晶圆厂其实现在还是非常的夯，就生产的这一些八寸晶圆，
是
现在你看到汽车晶片那么这个缺成这个样子，其实它是很夯的。然后再加上说它都早期盖的晶圆厂，其实都已经没有折旧的问题了。
对，没错。
所以如果手上空半导体是空手的话，你比较建议先布局联电，然后呢台积电可以等它拉回，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如果说两个相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操作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半导体也不是说只有联电跟这个台积电啊，像最近大家也在归有在这个追踪，还有像2454的联发科嘛。
啊，对，
联发科其实、哦、它在最近的一个股价也是出现这种极其直追的一个表现，那昨天也是创下波段性的一个新高。那还有像是日月光，我们之前提过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国对封测龙头哦，随着这波半导体的一个大涨，它也往上去做个垫高。所以其实我认为，其实半导体还是整个台湾科技业的一个主轴。
嗯，
哦，台湾的股市主轴是科技，科技业主轴又落到半导体身上。所以如果说在长线来讲，当然其实半导体的一个配置应该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好，那半导体如果长线不可或缺，如果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嗯、你手上的基本持股的一定是台积电嘛，对不对？
嗯，要看 timing 点啊。对，如果说你有资金的话，当然其实这个还是会优先的一个考虑。
那其次
像联发科嘛，就是嫁妆股嘛。
对，联发科是你的长期嫁妆。
对，嫁妆股，
从他女儿出生之后就开始买的嫁妆股。
好，这样讲好可怕。然后还有像最近开始看了华邦电、哦、最近因为这个DRAM报价又开始涨起来了、哦、所以其实一些之前涨过一段时间，然后稍微中断然后暂停休息一段时间的DRAM股，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稍微做留意的。
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半导体，现在半导体非常的热、哦、那当然是一定要让大家理解它是一个长期看好。那短线上面你看外资的动态，如果说有一些些可能这个整理的疑虑的话，先不急追高就是了。
好，
要非常谢谢我们稍微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维泰，我们刚刚讲的是半导体，接下来其他的产业呢？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在讨论其他产业了，可是其实其他产业还是很重要吧？
是啦，就我们看到在昨天外资买超的另外一个族群，很明显就是落在这个面板相关、哦、包括像是友达啦、彩晶啊，这边都是站在这个买方的。那其实他们的逻辑跟刚刚联电的逻辑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就他们的这个设备或者是机台的一个折旧基本上都接近了尾声、
嗯、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只要他的面板报价没有再持续的往下走跌，甚至现在还往上走高嘛、
嗯、
好，所以他们的这个获利就有机会再往上去进行一个拉高，
因为他那个、嗯、他原本的折旧成本就全部摊提完了，
是，
所以他只要他的原料他的这个销售成本大于他的原料加人事成本，他就是赚钱的。
对
，OK、哦嗯。
那而且最近如果说你看到彩晶的价格，它大概在十几块钱，然后友达的价格也在十几块钱、
嗯，
所以对一般投资朋友来讲，这种比较好入手的价格哦是比较容易吸引人气。那再加上它的位阶也比较低，就也非常符合就是外资现阶段他要挑选的一些个股的一个条件、
嗯
哦、所以这个族群我认为是可以去做留意。那当然除了友达啦，或者是整个这个刚刚说的彩晶之外，
晶、哦、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我看到就是在整个类似载板的部分、嗯、包括像是南电， 包括像是锦硕甚至星星电、哦、这些部分也看到了外资比较是属于回补的一个买盘，而且这些都是属于有族群性的。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挑股票最好是挑选一些有族群性的，
对，
因为打群价的胜率一定会比单打独斗定勾机来的还要高、
嗯、
尤其是外资这边在全这个整个类股型的加码、哦、这可能也是在目前大概行情在相对高位阶的时候，我们在选股的这个架构上面来讲可以去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觉得窄板已经出现了族群性的外资青睐，而且 有上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是，因为在整个窄板的一个需求上来讲，不仅仅是 5G 要用到，其实现在连这个汽车电子或者未来电动车的一个部分，他们都会用到窄板的一个产能、
嗯、
所以我认为说在窄板产能在过去其实没有说开产就是扩产的很严重的情况之下，目前的一个供需状况还算是相对比较平衡、
嗯、
那也只有在去年才听到这个星星好像有在做一个扩产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扩产情况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明显、哦、所以我认为说在窄板的部分包括星星啊锦硕啊还有南电这些个股，其实基本面确实也不错，订单能见度也蛮不错的，所以可以还是可以持续做留意、
欸、其实维泰你刚刚在讲窄板这个情况的时候就会让我忍不住想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包括了面板也包括了像联电，之所以外资青睐、哦、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现在需求恐急、啊、需求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的需求是从去年中就已经开始出现的，
是，
可是没有任何全世界哦，全世界没有明显的扩产，
对，
尤其是像联电的这个八寸晶圆啊，它主轴嘛哈是八寸晶圆厂嘛哈，这个部分其实在去年几乎没有任何的一家厂商扩产呢，因为大家都想要去做十二寸晶圆厂，可是结果八寸晶圆厂这边所需要的尤其汽车晶片就特别的缺，
是，
所以这些都是类似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未来需要，但是因为厂商到现在为止还有疑虑，然后不敢扩厂，短期之内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供需失衡的一个条件，但是万一未来有任何一家公司开始扩厂的时候，其实也许就是它的高点。
好，关于扩产这件事情，我个人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
嗯、
因为我们以前都常常去拜访公司，那其实扩厂没有这么简单，它大概有面临到三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机台的产能定制的时间来不来得及，这是第一个、
哦、对，
好，第二个就是现在大家比较会面临到问题，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今天就算已经订到了我的设备，它也如期的进到台湾了，可是
工程师
没有来，对
对，
工程师没有来，我甚至听过最近有一些公司就是他们在设备的组装上，当然不是 太高级的设备，他们都要用什么视讯的方式去做组装。
哦，那个好危险哦！
对，
如果是精密机械的话，根本不可能。
没有办法。
嗯，
好，这个是目前我认为在设厂跟扩产这部分大家会面临到的问题。第三件事情就是良率的问题，
嗯、
我们说还要听那个参数跟听那个良率、
嗯。
那同样的问题嘛，如果说你原始的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设计师，他没有办法来到这家公司帮你去做调教、
嗯，
你要自己去调教，你是不是势必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解决跟处理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现在大家也知道订单很多啊，
嗯、
也知道供给不足啊、
嗯，
可是我也想要扩产，可是为什么开不出来产能源在这边？就它其实实物上。
Okay.
它有一些执行上面的困难。
好，所以呢，这些刚刚所提的，不管联电或者是面板，然后或者是窄板，哈，那这几个都是有一点点族群性，他们背后的因素可能有一点点类似。那这里面它的这个看多的因素，以及未来可能出现变化，然后你就开始要准备调节的因素，其实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这个是好这几个。那还有别的部分吗？
嗯，好。当然我们看完外资也是要看一下内资、啊、就是投信这个部分，投信现在、哦、我个人觉得它里面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哦、因为其实已经来到16000点、哦、那看起来还对，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马上回档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现在挑股票其实也变得非常非常谨慎，甚至我们看一下昨天上市集中市场的投信买超超过1000张以上的只有5档，分别是联电、细格、长荣、玉期还有富彩， 富彩就是那个金电，
就是对，就是 LED,
金电他们重组的
LED, 对
对
对
对，他们重组的那家公司。那像这种公司，像这些都是投信在最近有在买的。不过说实话，买超的这个张数其实没有很积极。也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这种所谓的风险考量上，他们不太特意的去做一个追价的一个动作。但是他们在卖超的部分则是卖的非常的明显，例如说卖超一些之前涨得比较多的，像这个荣成、还像大成钢、甚至说像这个国产、还有像这个奇力新等等、当然台积电他们也在小幅度的调节。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卖超超过1000张以上的家数大概超过11家，换句话说他们现在调节的这个 tempo 稍微快了一点点，好，那买进的稍微放慢一点点，所以这个或许也是回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说，目前的行情虽然说趋势上面没有立即要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操作上，因为毕竟是16000点的历史的高点，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似乎传因为投信还是买长荣，
所
以到底航运股要怎么看待它？
好，
因为它之前确实热了一大波之后，
是
那经过了修正，其实昨天为止、外资的买卖超在这个航运类股的部分，其实也是有琢磨的。我记得它好像是在也是。卖超还是继续卖超航运股嘛，对不对？
长荣的部分其实外资在现在的一个卖超有稍微缩手了，有稍微缩，但是它并没有回到连续性的一个买超的一个情况。投信也是这样，它是卖超稍微缩手，那现在有稍微有一点点回头去做买超，但是还不到连续做买超跟追进的一个情况。那我个人认为说，第一个就是它从46块的高档回到昨天的32块的这个收盘价，刚刚好，那就是差不多就是回档大概30%左右，差不多这样的幅度。那刚好它的股价又回到了季线的一个支撑区，所以理论上呢，在这一波急回的情况之下，他们这个也调节差不多了，这边可能就暂时会让它做一个反弹。但是我观察到，就是说这一波其实回档过程当中是法人在做调节，其实融资并没有去做这个筹码的一个换手，也就是说有一些融资是套下来的。换句话说，当这档个股的股价往上去做拉高的时候，势必有可能面临到就是融资的一些解套性的卖压产生。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去介入航运个股的话，不管是长荣、阳明或者是望海，我认为说都要以这种短打的一个操作模式来去做应对。因为它上面可能有层层的一些解套性的卖压的一个产生。那同样的，在例如说像这个大成钢、这一波其实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对，也是修正回来大概有一个月多的时间了。
对，那可能会有很多同学问到说，老师为什么他碰到十日线没有止跌，碰到月线没止跌，碰到季线好像也不一定会止跌？我跟各位报告，就是传产股的特性，传产股跟电子股不太一样，它股性上是不太一样的，传产股往往都是一波到底。所以他没有说上去之后拉回 ABC 或三角形整理完之后再上，或者碰到月线止跌再上，跟电子股不一样。所以在传产股的操作难度上，有时候就比较不符合大家常常在操作的一种习惯，就是逢低承接。传产股一旦它真的出现就是回档转弱了，那它可能就是一大波的回档，一旦它出现转强，可能就是一大波的一个转强，所以这点跟电子股不太一样，所以必须跟大家特别做提醒。
所以你现在会不碰传产股吗？
一些转弱的就是我刚提到它一口气噼啪跌破5日线、10日线、月线，这种股票大概就是转弱，就比较不适合。
所以传产如果一旦跌破了这样子的一些均线的时候，可能那转弱态势一旦确定了就不要留恋了，对不对？
是，没错。
非常谢谢维泰，也非常谢谢大家。